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9号礼拜五早上8点30分。每天早上8点半，我们针对国际财经新闻消息来做最及时的追踪哦。一早哦，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啊，这个昨天的这个解封的前瞻指引，好不好？这个台北股市啊，终于等到微解封的时刻了。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哦，微解封虽然是微解封了，也可以在餐厅用餐哦，但最好我们还是再多等个一两周啊。为什么呢？因为哦，这个虽然人数降到50以下了，啊，但是当时也是从50几个以下开始扩散的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好粉哦，还是能忍则忍啊，多忍一天是一天，观察一下状况再出去吃饭啊。因为我很多好朋友哦，哎，每个都来约我吃饭啊，他不知道。啊，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哦，啊，大家的直播很麻烦，你知道吗？到时候，对不对？哎，搞不好可以在饭店里面直播，哦。但是我想讲一个概念哦，这个以前巴菲特讲过一个故事哦，他说，如果啊，一个弹夹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而且呢，它有1000万个弹夹，然后只有一个弹夹会有一颗子弹，然后呢，把它套在手枪上，往自己头上开一枪，啊，那如果敢这样做啊，就给你1兆美元啊，那。唯一的风险就是有可能刚好的那一颗子弹会打到你的头。结果巴菲特说：“我还是不愿意去尝试。为什么？因为哦，一旦中了，他就是这个瞬间为零，就他再也享受不到这些财富了。但是他本身既有财富啊，但是啊，如果这个没有中，他还有时间去可以尝试这个生活的美好啊。所以哦，就是当风险是无限大的事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做啊。微解封也是。”微解封，你现在去吃饭就是风险无限大啊！但是呢，啊，如果你只是冷个一两天，哎，那你未来可以享受的果实就更多了。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微解封就跑出去吃饭，好不好？哦，很多人在约我吃饭啊，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哦，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哦，是美国股市啊，哦，的这个恐慌指数的 VIX 哦，这个昨天 VIX 啊狂升了17%哦，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债进行避险呢，哦。10年期美债殖利率哦，我们昨天还说突破1.4哦，哎。这个昨天半夜凌晨哦，已经跌穿1.3了，这是2月以来最低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表现哦。四大指数全部收黑哦，道琼接近跌幅有260点哦，银行股是首当其冲啦。好，哦，刚才我才在这个盘前的时候直播上，志豪对不对？志豪询问说，刚刚查了一下啊，这几个月前的新闻哦，美债殖利率强升造成美股重挫，结果美债殖利率狂降。也会导致美股大跌，搞得我好乱呐，啊！哈，啊，这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功夫》啊？就星爷演的那一部啊，周星驰演的那一部，有一幕是那个黑帮老大嘛，要他去打那个袁华嘛，对不对哦？然后后来那个周星驰就：“你到底是要打他还是打他吗？你搞得我好乱呐，啊，对不对？”现在美债也是啊，这美债殖利率往上升，哎，美股好像也有担忧，美债殖利率往下挫，美国股市好像也得跌，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哦，也就是说，当任何事情发生极端的时候，通常会引发市场的即时短暂性的恐惧。美债殖利率的走高，隐含着我投资美国公债拿到的那个配息啊，啊，美债殖利率当时碰到 1.8 嘛，然后美股的殖利率只有多少？1.4%，所以我投资美债拿到的配息的报酬，居然比投资这种高风险的股票拿到的报酬还要来得多。那我干嘛不把钱全部拿去买美债就好了呢？所以美债殖利率走高到一个临界点，它是意含着市场啊认为股市的泡沫有一点太大了。哎，股市怎么可能高到这种程度啊？因为它殖利率这么低，那我干脆把钱拿去买美债算了。那美债殖利率走跌，为什么也会引发美国股市市场的一个恐慌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债殖利率走跌，就代表着美国公债价格高速的上涨嘛，急跌它就是急涨啊。这个公债价格跟公债殖利率呈现反向相关。那当公债价格急涨，就代表什么？代表大量的资金正在进行避险啊，所以。它隐含的事情是哦，市场认为目前的股市的短期的经济可能过度繁荣，或者长期来看可能不会延续这样的繁荣，形成大量的资金避险效果。你说啊，那往下掉也不好，往上掉也不好，那到底是怎么样才好呢？基本上哦，往上跑是比往下跑还要好一点点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未来升息步调的 这个实施，最终美债殖利率一定会跟上基准利率向上攀爬。也就代表着，如果联准会啊要收资金，造成美债殖利率的上升，就代表着其实当下的经济表现还不错，好到我可以把市场上的资金给收回来嘛。啊，所以现在美债殖利率的一个狂跌哦，其实主要因素是一些避险效果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啊，这个观众朋友可能觉得啊搞得我好乱，搞得我好乱。你也可以单纯从资产价格的变化来做资金的分配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哎，美债价格很高，你就做一些调节；美债价格很低，你就多买一点，跟股市一样。股票市场价格很高，你就少买一点点；股票市场价格急跌，你就多买一点点。啊，按照这种周期均值循环的逻辑来进行资金的分配即可，对不对啊？所以你一直讲啊，搞得我好乱啊，搞得我好乱。这个男生也一样啊，这个女朋友一直烦我啊，好讨厌，对不对啊？啊，女朋友不理我，哎呀，好讨厌，对不对？搞得我好乱。好了，那的确哦，目前偿债殖利率的一个下跌哦，主要反映的是市场啊，这个 Delta 病毒有可能即将这个重来。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啊，就是因为短期内对于市场的通膨的一个下行啊，已经影响到市场普遍的认可了。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美债十年期殖利率啊，目前已经跌破 1.3% 了，就连三十年期殖利率都已经突破 1.9% 了。所以之前呢，这个压住美债空头的部位啊，现在正在进行啊，应该已经断头了，所以被迫强迫平仓啊，造成美债殖利率啊，这个下跌速度非常之快哦，非常之快哦。那当然，经济前景的疲软有没有可能是美债殖利率下弯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呢？待会我们要从高盛最新出炉对于下半年行情的看法来跟你分析。高盛也认为哦，啊，前一阵子我们做过这个其他外商的一个报告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盛的报告哦，啊，之前我们是看美银的嘛，美银对于下半年是比较悲观一点点的哦，高盛其实对下半年也不是太乐观，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体的一个这个消息方面啊，它的报告的一个解释哦。那的确哦，从政经消息方面来看的话，昨天拜登政府哦也拟定通过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海事委员会和地上交通运输委员会啊，打击产业的整合和侵略性的定价策略。简单来讲啊，就是现在的运价太高了。不管是海运还是货运还是路上的这个运费哦，都太高了，所以拜登已经重新进行行政命令，试图要压低美国企业高昂的货物运输成本哦。我们可以看到哦，这张图表是对美国全球海运的一个售价图哦。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的时候哦，本身来看这个行价就已经运价就已经高于过去以往的2012年到2020年的水平哦，在6月份的时候突然急弯啊，往上调哦，所以这个时候造成美国普遍不管是海运啊、航运啊，还是这个不管是空运、货运啊，都大幅的提高它的一个运费哦，啊，使得美方的这个生产者目前压力哦非常之大啊，所以现在不只是陆方要压制啦啊，现在连美方拜登政府都已经下出了行政命令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运价给压下来。那我们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一个变化啊，有多恐慌呢？从贪婪指数就可以发现了，贪婪指数再度掉回40以下，来到31左右了。可是美国股市昨天的一个跌幅其实不如欧洲股市反应的剧烈，欧洲股市普遍跌幅都在 1% 以上哦，但是美国股市其实跌幅还好哦，道琼哦仅仅下跌 259.86 点 0.75%， 收在 34,421 点哦，仍然在月线之上。标普500指数下跌 37.31 点 0.86%， 收在 4,320 点哦，还收稳双周线哦。纳指的跌幅啊，虽然这个相较起来哦，啊，从高档滑落的一个速度比较快哦，但是也仅仅下跌 105.3 点 0.72%， 收在 14,559 点哦，双周线也明显守稳哦。费半就比较惨一点点哦，因为费半哦近期的股价，我们前几天已经跟各位讲了，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走跌了啊，所以这个昨天哦仍然下跌 38.9 点 1.19%， 收在 3,222 点哦，已经逼临季线了哦啊，所以美国四大指数的一个走法相对是比较没有这个这么 完全百分之百相同啦，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发现主要资金仍然持续的流入科技股当中，啊，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现况。至于这一次短期股市的小幅的下杀是否会引起一个大幅的修正或者一个大幅的回档呢，我认为我们要持续做观察，毕竟从昨天美国股市的跌幅来看，还不是特别的便宜。当然啦，因为按照贪婪指数的角度来看，是可以来进行一些这种小部位的高股息或者说存股部位的一个这个投放这个按照的指标做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错误啦。那当然昨天中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也针对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在内的五大电商平台这个处以50万人民币的罚款主要是反垄断的一个因素那这一次滴滴在美国挂牌之后股价就一路走低了所以我们过几天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中概股目前的状况好了中概股很惨啊，外面有中概股很惨啊。现在中概股那些最优质的，不管是这个传产啦，就是不管是水泥啦、建筑啦，或者是银行啦，科技股例外的这些最优秀的中国的股票本益比都不到5倍那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那个企业的市值竞争力很明显比台湾的很多金融股台湾的塑化股、传产股都还要来得大的很多，但是本益比居然都不到5倍。都不到5倍所以中概股在今年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之差劲的各位可以看上证指数就知道了这上证今年几乎没涨台北股市都已经涨20%了，上证几乎没涨所以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高盛他的一个看法，针对下半年的行情为什么美债殖利率下弯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符合高盛的预期呢？因为高盛也认为2021年光是上半年全球股市资金的流入速度已经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所以我们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是2021年上半年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一共有5170亿美元这是史上的最高，这样的一个流入大概是17年的 2.6 倍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大量的资金涌入到股票市场，那第二个，2021年第二季的全球股票资金流入是1690亿，这是有史以来的同期最高如果论季度流入资金你唯一超过今年第二季的只有今年第一季所以今年第一季流入的资金也非常多那再来看一下2021年全球股票基金流入是多少呢？是一万这个是多少？接近10兆350亿美元所以你看到，如果以今年剩余的流入的资金持续保持不变，如果下半年流入资金的速度跟上半年流入资金的速度相同的话，那么在2021年全球股市资金流入的总数将会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到一个现况了吗？就是说高盛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并不是要暗示你说今年将是股票市场的超级大牛年，他要暗示的事情是什么？他要暗示的事情是你得清楚目前资金流入股市的一个速度之快是过去50年来前所未见的，光是今年一年流的钱就是过去50年来流入的这个增量的总和所以台北股市也一样台北股市这个以前这个主要主导台北股市的都是外资现在是散户嘛，很明显嘛，外资今年仍然在卖超，外资去年最多卖超幅度来到7000亿但年底最终是卖到5000亿今年外资也卖了4000多亿可是台股不跌，反而大涨，对不对？那是谁大涨法人吗？国内法人吗？国内法人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国内的散户给予的钱，所以它仍然属于国内本土的资金。所以从17000到18000这个期间外资的卖超幅度是1000亿台币，但是散户筹码指标的融资余额是从2450亿到现在是接近3000亿所以增加了500亿融资增幅是 22%, 大于指数涨幅的 6%, 所以我们去借钱来投资的那个比例 22%, 比指数涨幅的 6% 数还要高了4倍。 所以现在融资余额是台北股市十年期以来的新高啊，但距离历史的高峰5000亿元，当然还有这个5600亿元，还有一段小距离啦。但是在未来融资不断增加的一个这个上升过程当中啊，融资毕竟它是属于杠杆性操作啊，那这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所以在股市高点呐、还没有啊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浮现之前，当然击鼓传话的效应会一直涌现啊。但是什么时候是天花板呢？碰到天花板之后，这些融资啊，它要怎么走呢？啊，它是呈现啊剧烈的断头，还是持续的震荡，缓缓的走跌呢？啊，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就是当高杠杆的产品呢、把台北股市堆到这样的一个点位哦，这个下杀的幅度可能也是特别大的。啊、当然呢、并不是代表看空、毕竟经济正在复苏，台湾的基本面也非常的良好。只是说你从全球的状况以及台北股市的状况，你都可以发现呢、没有人在管什么这个基期过高的一个因子在啊，至少市场哦，在现在的恐慌阶段呢、都只是对于经济短期的一个担忧，但是并不代表着他对于中长期呀、认为啊全球会面临一个崩溃的时刻。而且现在的散户跟以前不太一样哦，现在散户都很聪明啊，各司其职啊，术业有专攻，你知道吗？啊，这过去几年哦，这个台北股市，这个外资永远都是这个坑散户的啊，不能讲坑散户啦，就是说散户很明显是一个反指标、但是你从最近几个月份的小台子，你就可以发现哦，就是其实这个目前散户已经很明显不是一个反向指标了，而且散户就是当冲的做当冲，存股的做存股，做筹码的做筹码。对不对啊？纯股族看到跌最开心了啊！对，那做当冲的他当天就走，你也套不住我；做筹码的我就死死跟着你，对不对？现在连大户都被散户嘎嘛啊，外资都被我们骗啊，所以有一种那种集体作战、散户那智力群体上升的感觉哦。所以也没有要说特别的一个意涵啦啊，只是跟各位讲一下，高盛的报告很明显认为上半年流入的资金已经过高，下半年休整不一定是重挫，但是休息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那除了高盛，摩根最近也出炉了最新一轮的一个报告哦。摩根最近针对全球的就业状况，尤其是美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哦。事实上目前的薪资水平其实已经高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线是目前的一个薪资所得单，那么之前的蓝色线相对起来已经完完全全的一个超越了。简而言之随着经济持续的复苏，目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的一个快速上升造成了现在的薪资大幅提升，可是美国的缺工状况以及失业数据仍然非常的差劲，那这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目前其实美国就业市场还是不是特别的乐观，也导致了联准会在迟迟就是每一次会议当中应该要释放鹰派的消息的时候，每一次都是释放一点点就缩了。像这礼拜三啊，这礼拜四的 FOMC 的会议很明显它就是在等待着就业数据的一个回升所以最显而易见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就是目前不管是人工成本的大幅的上调，不管是大宗资产已经涨高的态势，都意味着未来股票市场利润的下降。这也是今年股市在下半年大摩也认为股市有可能整体收窄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大摩的看法也很明显大摩的看法也是今年夏天应该也会休整一段时间所以一开始是美银，到后来高盛，到后来大摩都陆续出了对于今年下半年的报告，大家怎么想的可以留留言看一下。这个英方劝说熊浩哥，恐慌指数小于40进行建仓，是否也要搭配 J 值呢？都可以看你自己对于基期乖离指标的变化，而且不是恐慌指数，是贪婪指数恐慌指数你看 VIX 来做操作的话，它波动有一点大了所以你可能不好看这个宁王菜说，这个 啊，他说不管怎么样都有话说，一，公债殖利率上涨，股市上涨，经济成长乐观，二，公债殖利率上涨，股市下跌，担忧通膨升温，第三，公债殖利率下跌，股市上涨，资金成本降低，第四，公债殖利率下跌，股市下跌，经济成本趋这个成长趋缓，今天的真好操是不是直接选择填空四，我觉得这个股票市场就是这样特别有趣啦，就是我们对于短期的因子当然都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投资要遵循规律，不要遵循判断。一旦遵循判断，你可以对一次、对两次、对三次，你对到第99次啊，你都觉得自己是股神了，所以你投入的资金相对也会比较多，杠杆也拉得比较高啊。然后就在第100次的时候错了，就完蛋了啊。所以你必须要找出一套稳赚不赔的方式。你不要觉得啊，这些期货交易者、当冲交易者啊，他们都是把全身家都放在他的交易身上，没有。大部分资金也是放在稳健的资产配置，拿出少量的资金尝试着要占赢大盘，顶多是这样子做而已哦。所以哦，我以前常跟观众朋友讲说，我们做投资哦，你要有一个明显的战略思维啊。很多人投资股票市场是战术思维哦，战术思维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每一场都要赢。目标非常简洁清晰，就是要赢，最好是对方全输啊！期货交易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然后我是全活，然后全赢。可是战略不一样，战略你是要运用资源来达成目标，而这个目标啊，保守的很，就是他必须先承认啊，在某些前提底下，我能够动用的资源有哪一些，然后在这个资源底下啊，我要尽可能的让我的战术可以胜，但是如果我战术失败了，输了一个小仗也没关系。我举个例子，小时候我们喜欢下那个这个象棋或者围棋嘛，像我是学围棋啊，那时候我就无法理解象棋，因为像我的长辈们哦，他们都很喜欢下象棋。那象棋是什么？象棋就是一种典型的战术思维啊，它的最后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僵死你，对不对？僵死你，然后我作为一个高手，在过程当中就是不断吃你的子。啊，你全死，我全活啊！这暗棋是这样的，暗棋啦。可是围棋就不一样哦。围棋一开始是你一手我一手，达成新的均衡，一直到棋盘结束。就是围棋你下到完之后啊，还是很多白棋和黑棋，对不对？但是你真正要做的，你像我们围棋为什么小时候要学那个定式？因为定式哦，在围棋里面从来都不是教你怎么赢对方，它是要形成一个两分的状况，就是我占的面积要够广啊，要互不吃亏，然后呢在最后一个刹那间我把整局赢下来了啊，那你不会全死，但是呢最终是我胜啊。所以哦，这个做投资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宏观思维，要有一些战略思维哦，不要陷在那种每一场都要赢，即使周期投资一样，我跟各位讲过，那短期投资风险，即使做周期也很高。为什么？有可能 KDJ 到高档突然钝化，往下拉又钝化，你后面的行情吃不到，你就要认。也许 KDJ 短期来到20，你进行了短期部位的投资，哎，结果中期回档发生了，结果发现不小心投入资金太多，这个无资金可抄底，怎么办？所以哦，你就必须要有战略思维，你整个股市的跌幅的惯性，你都要先掌握好，在适当的时间点投入适当的资金，不要因为短期的修正啊，现在不上船来不及啦，所以要赶快 all in 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思维，要有战略思维啊，不要有战术思维啊，这个特别重要啊。好，8:53，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台北股市哦啊，随着前两天的美股创高啦啊，这个台北股市其实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昨天开高之后哦，随即翻黑下挫了接近百点啊，下探到17742。那么随着航运股昨天哦止跌回稳哦，午盘过后哦啊，更是吸入了大量的买盘涌入哦，带动指数翻红哦，中场是小涨15点啦，收在17866，成功收住了短期均线啊，5日线哦，上下震荡有200点啊。不过昨天三大法人是持续站在卖方哦，联手卖超了63.54亿元哦。那按照着美国股市昨天的一个下跌啦，然后今天台北股市一定有系统单啦啊，所以可能昨天外资就很知道啊，这个美国股市出事啊，所以这个先卖啊。你看外资今年一直在卖啊，他会搞不好就是等这一天哈。台北股市昨天成交值有放大到3678亿啦。那观察筹码面呢，外资还是卖了38亿，投信卖了13亿啊，那都是连续7个交易日的卖超哦。所以你看法人，不管是国内法人还是国外法人，都在跑， 都在跑哦。所以航运族群的话，昨天哦，散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拉抬仍然非常明显哦。航运股昨天这个万海开高之后一度翻黑，午盘之后股价急拉，后来攻上涨停哦，真的很有趣哦，304块。那遭到分盘交易的长龙哦，也是一开始是跌停嘛，最后翻阳，硬是收涨了2.7%哦，收在207.5块啊。那阳明的部分呢，也有3%的涨幅哦，所以小弟买的一股阳明啊，居然也有赚钱啊，真是不可思议哦。通常啊，我只要做短期投资啊，市场都认我为这个奈米单反指标，想不到居然这一次居然联动了，不可思议哦。所以我们把台北股市以及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总结了。美国股市哦，目前呢出现的恐慌情绪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 VIX 的一个大涨，还是贪婪指数的一个下滑，都可以显现目前的避险情绪非常高。但是你要清楚，避险这个词哦，它的概念哦，是在大方向趋势不变的情况底下，确保趋势突然反转，我不会受伤过重。所以它始终是一个，我前提是看好股市，但是我怕有意外的一个情况发生，完全不代表着股市必定要翻空。OK， 这是第一点。以前我讲过这个，我们那个男同事后来离职了嘛，就我们公司以前有个男同事嘛，他每天我们的公司是5点下班，他每天呢就是7-8点才回到家。然后我说为什么你要7-8点才回到家？你为什么不下班就直接回家呢？他说他在做避险。我说做什么避险？他说这样子未来他需要晚回家的时候呢，就可以很顺其自然的晚回家啊，所以他避了这个险，因为他结婚2年了嘛，对不对？他已经避了2年的险了啊。但是当就是前几个月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他老婆刚好有听我直播，所以他现在已经离职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哦。好，所以这是避险，避险是确保前提不变的一个前提底下啊，进行预防趋势反转的少量资金，这叫做避险。好，所以美国股市我认为没有那么糟糕。那台北股市今天可能会有一些系统单的一个卖压，但是整体的一个上升趋势动能还算是非常明显的，就算跌到双周跌到月线有支撑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你不得否认的是，不管是高盛还是大摩还是我们之前所看的美银，其实对于下半年的股市都难免都有一点相对比较泡沫，认为自然的回调比较有可能的发生，这样的一个看法提供给各位OK。 那个轩亮烫说今天阳明可能会收割浩哥是这样子吗？买一股没差的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每一次你像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股市大跌嘛那当然我们主要的仓位都是 ETF 就大量的建仓，一张一张这样子持续的买下去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嘛，那个时候瞬间就有一种因为 也可以买零股嘛，那时候我记得去年三月的时候零股还不能盘中那个时候我是等盘后才来买的就买很多零股，为什么？拿纪念品，你知道吗？贪小便宜，你知道吗？就买个500股，你就会有纪念品的啦你看那种买剑湖山，他还送你那个剑湖山的票券，对不对然后买一些这个电器用品的厂商他到时候纪念品都很不错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的消费惯性是怎么样啦，但是在股市跌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买了是肯定不吃亏的而且还有纪念品可以拿所以我很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强迫自己参与行情就会买一些零股来做一些追踪甚至有些股票我根本就不做，但是就是好奇嘛，就是逼着自己去多做一些股票市场短期心理的变化我跟观众讲了，如果这一阵子有玩航运的 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就跟我那时候14年刚进股市的状况一样，8:30就拿着手机在那边看，就躺在床上在看试撮，看好紧张那个涨停跌停，后来试撮其实试撮价完全没意义，你知道吗？然后呢，等到9点开盘就一直盯，一直盯，每两分钟就看。看，看到下午这个1:25的时候又试错又试错又涨停又跌停，对不对？然后很紧张看，然后最后收盘1-5都是这样过的都睡不好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都早起那个时候15年的时候我还是学生每天早起本来都是睡到那个下午1-2点的，每天早起那边看每天早起那边看盘这至少对这个无法早起的观众朋友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看航运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毕竟振幅太大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过2年你肯定就不会这样看了，太累了，眼睛很酸了，你知道吗 ？OK， 好，再看一下这个 千叶秋生说：“中概股算了吧，现在资金都在外逃了。”哎，这个我这个话题有带上去。我觉得过两天我们来嚼一下中概股的状况好了。我讲的不只是在美股挂牌的中概股哦，我讲的是连上证本身在今年的表现的实体状况哦。其实大陆本身在今年的经济动能状况没有表现得非常之差劲，它虽然 PMI 已经连续三个月走缓了，但是它的整体的经济产值的动能仍然表现得还不错。那照理来讲哦，经济表现得不错，它至少跟国际股市有联动吧。但是你发现上证哦，你有当然有可能是政策式的影响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大陆有非常多的股票，那本益比低到离谱啊。本益比低到非常离谱啊，就是那看那个本益比都以为这是没有希望的公司啊，都以为那是银行股，想不到居然是一间科技公司，对不对？很有趣哦。OK， 这个千叶秋生刚才说哦，似乎是有内部升息的消息，是不是？我觉得有趣啦。我刚才有提到说大摩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哦，虽然股票市场可能稍微震荡哦，但是大摩非常坚信的认为在今年年底前美债殖利率会到 1.8， 哎，官美现在在 1.3 哦，他认为今年年底前会到 1.8 哦，所以他是在表含着什么？他认为美债的高点啊，现在是在未来，因为美债殖利率现在是一个空方趋势啦，在未来几个月度哦，可能哦会有非常这种大量的一个这个卖压存在，这样子殖利率才上完的上去，对不对？好了，礼拜五9:01啦。好，各位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讯息内容比较杂一点点呢，想要做更多深入的一个探讨，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财经号角的网站订阅制来做一些观察，里头呢会有这一次听友会的影片档，也会有这个我的公开资产部位的一个组合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我们是做宏观投资的，所以不会说一天就把部位调整完，会后续的在我的组合里面跟各位讲我对于不管是美国股市现在的一个做法，对于台北股市，对于美债对于大宗资产的一个变动各位可以拿我的资产部位来做参考千万不要照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策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听友会的影片虽然已经过了上礼拜六就录完了，但是如果你现在参加我们的订阅制，还是可以进行回放提供给各位啦，做一些最及时的观察。那么讯息很多，那观众的提问我们就礼拜一持续的来为各位早晨财经速解读，礼拜一再相见啦，拜拜。